弟兄姐妹们平安。在上一个周五哈，我们都在准备这个纪念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哈，这个华尔街哈出了大事情，这个摩根大通银行哈，那么它11号它的股市呢掉了10%啊，大家想一想，你的工资啊这个月呢突然减少10%哈，你心里还是很不舒服的哈。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个交易员哈，这个外号叫做这个伦敦鲸鱼哈，大胆的吞进一些东西，然后再好像没有能够吐出去哈，所以呢使他们公司呢在6周里边啊亏损了20个亿啊，那么他们的市值呢在1天之内呢丢掉了140个亿。那么这些数字呢对我来讲哈，我想不来的数字到底有多大哈，但是这件事情啊能够使这个很多这个摩根大通的客户联名起来去告他啊，能够使这个联邦调查局去调查他啊，能够使这个美国国会议会呢要说这件事情啊，可见这件事情还是一件蛮大的事情。那么在媒体里边最看到的最多的评论就是说贪婪啊，贪婪。不知足哈，在讲这件事情哈，在讲这件事情。那大家就有一个感觉哈，2008年的次贷危机带给全美国和世界的这个经济好像过去了以后，好像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哈，说不希望再出现类似的事情啊，怎么这个在这个次贷危机中间哈一立不倒的成为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的摩根大通，他怎么突然也出这样的问题，所以人们好像一下子就对这个经济的复苏呢有点觉得好像不靠谱哈，不靠谱。那么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摩根大通里边呢当然进行了一些处理哈，那么这个主管投资的那个头也被换掉哈，也被换掉。那可能这件事情还没有了结哈，这个奥巴马总统也出来讲话啊。奥巴马总统为什么要出来讲话呢？当然有一个原因是奥巴马总统在那个摩根大通里边有钱哈，听说有200多万在里边，我想那是次要的哈。更重要的一个是，在奥巴马总统上次上台的时候，借着这个次贷危机哈，大大的把这个共和党批了一通啊。然后呢，他说他上来要进去啊，他会改变。结果大家想说，哎，你和这个摩根大通的关系很好啊，这怎么搞了半天也出这样的事情了？所以好像这个事情对这个总统要连任好像也造成了危机哈。所以这个世上这个事情啊，好像每一件事情政治经济都搅到一起，但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讲哈，我们好像体会不来他那个中间到底有怎么回事情，但是我们唯一就想到的说，为什么这个人类这么贪婪啊？为什么人类这么贪婪？那我们可以讲是因为华尔街的监控不好。那为什么监控不好？都讲到底还是人的贪婪啊，还是人贪婪。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个题目，就是在主里边要学会知足啊，学会知足。那么我们今天要查考的是腓立比书第4章的10到13节的经文啊，10到13节的经文，盼望我们啊真的是能够懂得知足其实是一件叫我们喜乐的事情，但是知足呢我们是需要有一个过程来学习它的，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教信仰所讲的知足和所有人类文化所讲的知足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知足其实是要从神而来，啊，从神而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差派你的独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降在世上，他使我们这些有罪的因着信他认罪悔改转向神，被你看为无罪的，也因为他自己富足，他愿意放下成为贫穷，使我们这些原本一无所有的人可以在永恒的世界中，我们可以在父的家里边 来享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你把你的儿子给了我们，你岂不也把世上的一切都给了我们吗？使我们成为了富足，我们谢谢你。巴不得你借着今天你在经里边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当以你为满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看我们的第一点，知足是喜乐的。那我们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哈，啊，腓立比书的主题相对来讲比较散，如果只允许找一个主题，这一个主题就是在基督里，这个主题就在基督里。可是如果我们说哎，再允许多几个主题的话，很显然在主里边的喜乐是腓立比书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主题啊。那么我们曾经在学习第四章第四到七节的时候，我们讲题的题目是常常喜乐。那么在那个题目里面，我们提到怎么样常常喜乐呢？首先就要在基督里才能常常喜乐。然后我们说一个谦卑柔和的人才能常常喜乐，一个常常感恩祷告的人才能常常喜乐，一个心里平安的人才能常常喜乐。这四点都是在基督里，这四点也都与知足有关。当我们说到知足是喜乐的时候，我们需要先复习一次我们上次在讲到常常喜乐的时候提到过什么是圣经里边所讲的喜乐。圣经里边所讲的喜乐并不仅仅是我们一种心情上的高兴，不是我们仅仅感到愉快，它里边其实是讲的一种对生命的积极态度，里边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有一个很深刻的世界观的转变。在基督信仰里边的知足是说，当我们无论外边的是什么情况，我内心的体验是什么情况，我都能够接受我的现实，也接受我所面对的环境的现实。而且我知道在这样的现实里头，无论是富是穷，是健康是病痛，是面临死亡还是一帆风顺，我们都知道神与我同在，我在神的里面，圣灵在我的里面，他掌管万物，所以他所赐下的恩典一定够我用。这个是圣经里边所讲的喜乐。所以在我们讲到这样一个喜乐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今天这三节经文讲到的关于知足。在这三节经文里边，在第十节讲到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在最后的十三节他讲到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在这两者中间他提出了一个知足的概念，中间的啊，不是三节四节哈，那中间的两节经文在讲知足的问题。所以可以看到圣经里边讲知足依然是讲的是在基督里面。基督教的知足的概念不是我们中国人所从那个啊鲁迅的小说里边看来的那种阿 Q 精神，不是阿 Q 战胜法啊，不是皱着眉头逆来顺受啊，不是说我今天日子很穷然后说没关系哈，我的祖上也曾经阔过哈，也不是说看到人家开了好的车有了大的房子然后我们心里就起了嫉妒的心，然后我们就说这样的人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再多接济点穷人呢？这个都不是我们基督教里边所讲的知足。我们基督教里边讲的知足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是我的保障，耶稣基督他掌有世界万有，他把他自己都给了我们，所以这个是我们知足的一个基本的概念。现在我们来看第十节的经文，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 当保罗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的时候，我们上次讨论，我们讲过，在圣经里面好多地方讲到靠主的这个靠的时候，其实这个字的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在基督里啊。我上次我记得给大家举个例子说，靠基督哈，有点是我们中国这种体会哈，我靠在一个大山上哈，我有一个这强硬的靠山哈，我的大老板是上帝啊，没错了啊，这个想法是很好啊。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在基督里哈，其实是他在做事情，我被他包在里面哈，我的重担都在他身上，所以这个靠主呢其实是我在主的里面，所以我就大大的喜乐啊，我就大大的喜乐。那么这个大大的喜乐这个词哈，在圣经里边唯有这一个地方保罗用一个量词来形容喜乐，其他地方都没有。那么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要用一个数量的词来衡量这个喜乐呢？我们等一会儿还会和大家讲到保罗讲这句话的背景。那么在这段话里边，你们是主语，是指的腓立比的信徒，又发生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在希腊语里边啊，据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态啊，这种时态是一种没有时间关系的一个完成式啊，意思是说我曾经是那样子，我现在还是这样子。所以保罗要在这个地方讲的是说，你们这些人的对我的这种思念曾经是那样，今天又再一次的发生。可是呢，为什么要提到今天又再一次发生呢？这个再一次的发生这个词表现的好像是一个东西，一个植物哈，哎呀一下子又长得很旺盛，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长，这一段时间又长得很旺盛啊。那么很显然保罗用了如今这个词告诉我们讲说，曾经有一段腓立比信徒对他的爱心很大啊，这就是保罗在这样讲到的，你思念我的心，这个句话的意思是一种深深的关切。而且我们如果看圣经的前后文，我们知道保罗在讲到这个思念的心，这个深切的关切的时候，的确是和经济的帮助是有关系的啊，的确是和经济的帮助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前面我们已经学到过，在第二章的25节、30节，还有我们下次我们要学到第四章的18节，我们都会看到，这就是保罗在讲的腓立比信徒对他的关怀是什么。我们知道是派一个叫以佛啊，叫这个以巴弗提的信徒带着馈赠的金钱到监狱去陪保罗住监狱，这个人怎么样？结果病了啊，差点死了哈。所以这个保罗清楚的看到腓立比信徒的这样一个做法。那么这个保罗说他们向来都很爱我，可是如今好像你们又一次的更加的爱我，那么这中间好像发生了一件事情，好像有一段时间是不是腓立比信徒不爱保罗了？那我们如果去看的话，保罗说的是你们一直思念我，只是没有得到机会。那么如果从整本圣经来看，我们如果去看啊，这个使徒行传啊，然后我们去看一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啊，贴前贴后，我们把这些东西都也连到一起看的话，我们就知道保罗讲这句话的确是在腓立比信徒大概在10年前曾经对保罗有过很多的资助，中间大概有10年没有再资助，然后这一次他们又资助，派了以巴弗提来帮助保罗。那么这10年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他们想爱保罗、资助保罗而没有机会呢？原因是保罗不允许他们做。如果我们去看整本圣经，我们会发现，当保罗为福音事工摆上的时候，在帖撒罗尼迦那些地方有人攻击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也有人攻击保罗，有从外边有从里面，其中之一的攻击就是诽谤保罗是靠着教会的奉献的钱在为自己谋利益。所以保罗说，我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不能叫神的福音变成一个买卖的东西，所以我知道腓立比信徒你们很爱我， 但是请你们不要给我提供经济的奉献，我要靠我自己支帐篷来做这件事情。这是保罗做事情的一个重要的原则。特别是当保罗知道耶路撒冷教会经济困难的时候，保罗在各个教会之间奔走，请大家奉献金钱要送到耶路撒冷。在这件事情上呢，保罗尤其的谨慎，他每一次都要差好几个同工来奉献这笔钱。在这期间，保罗说，我尤其不能接受任何从教会来的奉献，以免有人把这样的事情混到一起，说我在中间中饱私囊。所以保罗给我们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我想保罗的榜样是我们这些做牧长的、做执事的，我们一定要效法的。教会的东西是神家里边的东西，是弟兄姐妹在神的感动底下的爱心的奉献。做牧长的、做执事的，特别我们在我们目前的生活要从教会里边拿工资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份工作不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这就是保罗给我们所提醒的。所以当我们在讲到奉献、讲到知足的时候，这个是教会的领袖们必须重视的一点，也是需要弟兄姐妹们来监督的一点。所以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顺服了保罗的意见，所以他们在大概十年时间，他们虽然很想帮助保罗，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现在保罗在监狱里面已经两年多，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知道他们为保罗再次摆上的时间到了，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知道你们很爱我，我知道你们非常的愿意在福音上摆上，但是你们没有机会，可是你们一旦有机会，你们就是大大的奉献。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有机会奉献的时候，你们会毫不犹豫的摆上自己的时间金钱吗？圣经里边给我们所摆上的这些榜样，盼望我们每个人能够常常在主里边来祷告，愿我们也成为这样的人。所以在一个具体的情况底下，保罗的喜乐的确和信徒的资助有关，保罗所讲的知足也和弟兄姐妹们的经济资助有关，所以保罗用了一个大大的这个词。但是保罗不愿意我们误解，他立即就说了一句话，在第十一节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个话。保罗立即要告诉他们讲说，我说这个话并不是因为我现在有缺乏，你们补足了我所以感到知足，感到喜乐。保罗在当时的确有缺乏，最缺乏的不是金钱，最缺乏的是当保罗在监狱里边的时候，没有同伴和他在一起，他需要有属灵的人和他在一起，按我们今天的话讲，在一起读经祷告团聚，在一起来成长，免得自己软弱下去败退下去。所以当他知道腓立比教会派人来的时候，这个人要和他一起在监狱里边，他高兴得不得了。所以保罗是有缺乏的，但是保罗说，我不是因为缺乏才讲刚才那句话。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和我们一般所讲的知足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的知足是和缺乏有关，但不是因为缺乏得到了满足，来到了补偿，我们才知足。不论有没有补偿，我们都要知足，这个是我们后面要讲的。基督教的知足的根源在于以神为乐，神把我包在里面，我在神的里面，所以我就知足。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一节经文，在我们看到第十一节经文的以前，我们在讲到知足以前，我想请弟兄姐妹反省一下，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我们是一个知足的人吗？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当摆上的摆上？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的家庭是对外开放的，是任何时候都欢迎那些朋友们到你们家里来的，但是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的原因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觉得他们家里边最好是不要有人来，免得把家里搞乱。但是 当你如果想到你这些东西都是神给你的时候，我盼望我们能打开门。我也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把他们的很多时间摆在传福音上，但是我们今天大家都每个人都非常的忙，忙到我们觉得时间不够。我们时间真的不够吗？这里也是个制度的问题。我们教会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是每年都会到远处去做福音事工的，去做宣教的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教会出去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绝大多数出去的费用是他们自己在出，他们并没有拿我们教会的钱。我们教会的宣教的费用主要的用在支持一些远方的长期的宣教士。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旅行一趟的费用，到亚洲的一趟费用2000-3000美元。但是如果那边有施工，不论教会有没有补助，有施工需要，我们就有弟兄姐妹就去了。如果今天教会说要你出去做宣教，你去吗？今天这个时候，我们教会有家庭在墨西哥短宣，我很盼望我们教会的所有家庭都能够去墨西哥短宣，时间不长，一到两天，你肯不肯只拿出两天的时间来？真的，我们这一年中间拿不出两天吗？我们有时间去旅游，好事情，我们有时间去探亲，好事情，但是请你拿出两天来，带领你们全家大人小孩去到墨西哥走一趟。你说哇，全家去得花点钱，我相信绝对比你出去旅游花钱花的少，但是那个是值得的，因为神会使你得到的更多。我们在第十一节里边，保罗讲到，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所以我们的第二点是要讲知足是学来的。保罗学会了什么呢？保罗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得了秘诀。保罗学到了一个秘诀。保罗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秘诀？我们一会儿要讲。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讲，保罗的这个秘诀是学来的。所以我们讲知足是要学来的。那么知足的学，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说，你知足的这个养成啊，特别是基督徒的知足是有一个过程的。因为我们在过去的有罪的世界里头，我们自己的老我们的血气里边，我们都是舍不得放下的，我们都是不满足的，我们只是没有机会，我们有机会我们也会为20亿美元去拼一场的，只是我们可能没得到机会。所以这有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学的意思呢，是说我们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老我渐渐的死去，然后基督在我们里面要长大，使我们慢慢真的变成一个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而是基督。那么记这知足这个词，在我们的中文和合本里边，在整本圣经中间出现在19节经文里边，可是这十几节经文的知足，如果把它翻成希伯来语和希腊文，其实是很多不同的字啊。那么在我们今天学的这一节里边，保罗所讲到的这个知足这个词呢，在整本圣经其实只出现过一次，那类似的词根呢出现过了两次，他所表达的意思，好，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词。保罗是用了一个在古希腊哲学里边的一个词，他把这个词拿过来，这个词的知足，它是古希腊的斯多亚学派里边的一个词。那么这个词的始祖是斯多亚学派从苏格拉底拿过来的。曾经有人问过苏格拉底说，谁是世上最富有的人？苏格拉底回答说，那些以最少为足的人，因为知足是大自然的财富。所以你从这句话就可以知道，希腊的斯多亚派当他们讲到知足的时候，他们强调的是一种人要过一种严格的按照逻辑，有高尚的道德办事情谨慎简朴， 还有这个愿意掌握渊博的知识，以图达到一个至善啊。那么什么是至善呢？按照他们的讲法，就是要过一个顺乎自然的生活。所以啊，在这个学派里边讲到知足的时候呢，强调的就是和外在的东西没有关系，而是自己内心的平静。所以这个学派后来发展到极端呢，就轻看一切物质，否认一切物质，就变成了后来的禁欲主义啊，禁欲主义。所以这个词的原来意思是在讲这件事情啊，保罗把它来用啊。我们一会儿来看看这个词里头，我保罗讲的知足有没有这个成分在里面哈。这是古希腊的说法。那么其实古希腊的这个说法和我们中国的古代的哲学观念也非常相近啊。中国的道家的老子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每个人呢都应该顺其自然啊，应该把那些身外之物，声色犬马、财物名利，依附的越少越好。那么在老子的观点里边，他并不是不叫我们有欲望，并不是要去欲绝欲，但是他说那个东西越少越好啊，不欲以尽，这是他的观点。在老子这本书的第44章里边说到，名与身孰亲，身与祸孰多，德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耻不殆，可以长久。意思就是说，名誉与生命哪一个更重要呢？生命与财富哪一个更宝贵呢？得到和失去哪一种情况其实更有害呢？他说，过分的吝啬必会付出更大的耗费，但是你居财过多，藏而不施舍，必会引起众怨，必须会遭来更大的损失。所以他提出说要知足不辱，知耻不殆，才可以长久。这是老子的观点。他的意思是说，你如果知道了内心的满足，你就可以不被屈辱；如果你知道适可而止，你才不会遇到危险。他说只有这样才可以长久平安，这是一种解释。那么对这一句话的另外一种解释是说，人应该像大自然一样有他自己的规律，我们若是按照规律，按照大原则去行，我们不必恪守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样的一个限制，这就是所谓不辱的意思。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么高的境界，我达不到这样的境界，我们退而求其次，我们在一个框架中间行动，我们的行动有点约束，这叫做知止。这样子做虽然没有前面讲的那么好，但是也不至于出大错，这就是不殆。所以第二个解释是把人的认知摆在了里边啊，人的认知摆。所以这个老子的这句话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我们大家通常先讲到的那种被动的，说少拿点东西，不要贪。第二个意思是说，你要知道到底什么是生命的真正的规律，你知道了真正的规律，你才可能避免损失。那老子在他的第46章里边讲过这样一段话，叫做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也。那这句话呢也是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说，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因为没有战争，那些善于奔跑的战马也就变来作为耕地用了。可是当我们遇到天下大乱的时候，连怀了小马驹的母马都会上战场，结果会在野外去分娩。他说所有的罪恶都是由于我们的不知足所挑起的战争所造成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知足，我们能够没有这些欲望，这个社会才会长足久安。那么另一种的解释很像刚才讲的第一段的解释， 他里边也强调的是说，其实在前边讲的四句话讲到战争，下边他讲了一句话，当他讲到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的时候，是在讲你如果不了解对方的信息，你会输得很惨。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的情况，那你会输得很冤。他说只有你有充分的知识，你完全的知道你自己的知识到底有多少，你才会做出恰当的反应。所以这是另外一种解释。所以第二种的解释同样是把知足这件事情与我们的认识，与我们对自然规律、对客观现实的认识连接在了一起。可见在不论是这个是孔子的一段话，在大学里边一段话，所以这段话的意思是和刚才老子的话意思很相近很相近。那么这一段话的意思是在说，你能够知道什么地方该停止，停到什么该停止呢？除非你达到了至善，等你有了至善以后，你的意志才会有定力，你的意志有了定力，你的心才能静下来不妄动。当你的心不妄动的时候，你才能随静而安。只有你随静而安，你才能把问题考虑得很周详。只有你把问题考虑得很周详，你才容易达到至善。所以还是在讲一个对自然规律的认识问题。所以无论是哪一种解释，在中国和古希腊的对这个知足的解释，并不仅仅是我们大家所理解的说，好像我愿意日子过得苦一点，好像我愿意吃亏就叫知足。在这个知足里边都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在里边，叫做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理，你要知道怎么样做才是最好的，你才会知足。那么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是有罪的，我们其实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什么是假的。若不是耶稣基督，若不是神的启示，没有人能抓到真理。所以这个知足的心，所以对规律了解的心，对自己把握的心，要从耶稣基督来。这就是保罗说的，我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在这里讲的凡事都能做，是在讲喜乐，是在讲知足。我靠着耶稣，我刚才讲了靠着在耶稣里边的意思，我在耶稣基督里，我可以知足，我可以喜乐。那么我们刚才在讲到学习，我只是讲了一些中国和西方的一些词，我们也讲到圣经。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帮助我们大家来体会这个过程。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带领，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传统的知足概念上有一点点长进。怎么办？你要去经历一些事情有一个故事来讲，说是有一位这个很聪明很智慧的一个国王有一天的这个国王的微服私访走到街道上呢，在一个这个鞋匠的门口里边听着叮当叮当的在钉鞋的声音，但是也同时听到唉声叹气的声音他去一看，要一个老人愁眉苦脸搁那都是钉的然后他就问老人说，你怎么这么辛苦你干嘛这么愁眉苦脸呢？老人说，哎呀，这个我太苦了我这个人其实蛮能干的本事蛮大的，这个命运不好落到一个钉鞋的地步所以你看我每天这么辛苦，你看这手磨成这个样子，又挣不了几个钱这个简直是太苦了那国王就问他说，那你觉得怎么样的人，哪样的人就非常的幸福呢？你到那样的情况的话，你就感到很满意很知足了。他说那当然是国王了那国王多好早晨起来要什么有什么一说话每个大臣都陛下然后呢他说那太好了国王说这个当然国王没暴露他是国王他说原来是这样子。然后呢这国王就请他喝酒拿着宫廷里边的好酒那老先生当然没喝过一喝太过瘾连喝几杯就喝晕乎了，喝晕乎了以后呢，国王呢就请人呢把老先生就抬回到宫殿 回去以后呢，就给老先生沐浴更衣，穿上国王的衣服，然后如此这般安排一通哈。等老先生这酒里就醒来，刚一醒来，旁边就有宫女说：“哎呀，国王啊，你这一觉，你这酒可喝太多了，这一次你一睡睡了好几天，国家大事都没人料理了，赶快上朝。”老先生糊里糊涂的，这到底是梦梦怎么回事？哎呀，底下三宫六卿哈，这个大臣都上来了，报案子哈，国王什么地方有个什么事情，该怎么处理哈？他那个时候有什么处理哈？然后还有人过来说，有人想刺杀你，想谋杀你哈，怎么的？各种事特别多哈。哎呀，没有几天啊，这个国王是这个老邪相，是吃不好也睡不好，哎呀，忙得不得了哈。这老邪相掐掐自己，哎，我到底是在做梦吗？是怎么回事情哈？我怎么还是国王呢？我不是个邪将吗？这个手还是很粗啊，这个可怎么是国王呢？哎，可是就是有人哈，这个饭都有人准备好，他也吃不下，吃不下也没关系，反正一道一道菜从面前流过去哈，请你看这个，请你看这个哈，然后不停的人抱他要做事情，哎呀，这个累得不得了哈。想想实在不行，还是喝酒算了哈，这又喝酒喝的大醉。然后就跟国王呢又把他衣服换回来，把他又送回去哈，又送回到鞋匠铺。好，等他又醒来了，这个国王又来探访来了。这个国王说：“哎，你怎么样？”他说：“哎呀，我昨天做了个梦，哎，我梦见我成国王，那国王不好当，哎，那国王麻烦得很，哎，那个事情根本处理不完，还要躲避人的暗杀，还有很多事情处理不好，那个饭摆到跟前根本吃不进去，睡到床上根本睡不着。哎呀，我做个梦，我在梦里边都这么可怕，我还是不要做国王算了哈，我干脆还是做我的这个鞋匠会比较好。”啊，这个故事呢是说，当你老觉得别人很好的时候，你其实不知道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痛苦。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上边哈，这个有钱有势的人自杀率最高呢？我们这些穷人，我们好像都体会不来哈。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钱有势的自杀率很高哎，但是我想那个梦我们最好别去做哈，我们还在我这个去会一会比较好。当然了，我们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当我们大家的生活水平日渐提高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过去受过的一些苦会忘掉，这还好办。最糟糕的是你在耶稣基督跟前立誓说：“主啊，因为我信了你，请你叫我不要再过过去那个苦日子，我的房子绝不能变得更小了，我的汽车绝不能降等级，我的工资不能降下来，我的工作请你把我一直保留到我干不动，我绝不要回到过去那种苦日子。”你要向耶稣面前有这样的祈求，你就惨了。怎么办？我想我们也得学习再回去。这就是我讲的，我很盼望弟兄姐妹们走出教会。在我们这个社区里边还有很多人和我们的生活水平不在一个档次上，你如果走得更远一点，你到墨西哥去，到中国去，到非洲去，你会看到有很多人。我记得有一年我女儿跟着我们教会的青年人到墨西哥去帮人家盖房子，真的是很苦，每人每天一奶桶，那个一大桶一个 gallon 的水，连吃带喝带洗澡。每个年轻人都一样，请你想想北美的孩子们能过这样的生活吗？但是他们真的在墨西哥就过了。我很感谢我们教会有这样的安排。当他们回来以后，他就知道要节约用水。他有一个朋友跟他一起去，回来的时候我到地方去接他，送他那个朋友回家。他那朋友跟我讲说：“哎呀，王叔叔，这墨西哥那个地方啊，路上没有牌子的。”我说：“你以为全世界都路都有牌子啊？全世界大多数道路是没有牌子的。”他说：“那就乱走。”哎，我说：“是啊，他那人日子过得苦得很，哎，那饭都吃不饱，哎，没有鞋穿啊。”我说：“你现在就知道吧，你爸爸给你买皮鞋你就不要再挑剔了。”然后我问他，我说：“你知道你们家的生活水平是哪个等级吗？”他说：“不知道。”我说：“按照你爸爸的收入，你们家的生活在全世界是 top five。”他说：“ really？” 我说：“真的，全世界能到你们家生活水平的人只有5%的人。”那个孩子后来他的父母就告诉我，那一次回去他的孩子以后在家里头变得很不一样。我们大家需要去体验体验，好，体验体验。好，我们看，那么可是这样的过程我们不愿意去的。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你们愿意去吗？你们肯在今年的后半年或者明年 或者后年拿出两天时间去墨西哥短宣吗？我们心里其实不愿意，怎么办？求神，要靠神的了，不是按照中国的传统靠自己去努力，也不是靠着古希腊讲的靠我们自己刻苦己身去修行，要多多的向神求，要叫神把那力量加给我们，让我们敢于迈出这一步，让我们敢于迈出这一步。我们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怎么样知道？圣经里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去读圣经的话，我们要从神那里得来智慧，这是我们大家要记住的，这不是一句空话。基督徒其实应该知道很多事情，因为圣灵知道万事，圣灵也把这样的事情告诉了我们这些所谓的属灵的人，是我们自己没有顺服圣灵。若是我们顺服圣灵，我们就应当知道万事相互效力，会叫我们这些被神所召的人得到益处的。所以我们不用怕，我们很可惜，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边，在我们北美教会里面，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更多的时候不是面对缺乏和苦难，我们更多时候面对我们不知道怎么在富足的里边生活，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富足的生活中间哪些东西是对我们有损的，这是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知足，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处理富足这件事情。我们教会一月到四月，昨天执委会开过会，我们连续四个月入不敷出。什么意思？你们家里头连续四个月挣的钱没有花的多，花的超出了，怎么办？在你们家里说我去挣啊，在教会怎么办？请大家奉献啊，就这么简单啊。等会儿会报告说我们的午餐又快到了，午餐的饭钱又不够了。哎呦，大家想说，哎呀，这个奉献到午餐里边的钱又不能报税。可是我们在教会里，我们每年到报税的时候，政府说你必须要上税，我看我们也大概也就只有认了。很可惜，神说你需要多奉献，我们就是有点不想认啊。可是政府说你必须交税了，我们就认了。人很奇怪的，神给你自由选择，叫你按照你的信心和爱心自由奉献，我们就出不来。然后政府说你不给，不给抓你坐监牢啊！然后 OK， 我给，要多少给多少啊！这个，所以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谁已经给我们自由了哈。其实我们真的是需要有一点信心哈。这个问题其实也不光是我们教会，中国大陆也一样。中国大陆二三十年来，教会发展的越来越多，经济形势越来越好，可是教会里边的经济形势未必比三十年前更好。为什么？我们很难过富足关了。在美国我们大概听过太多的故事，两个人到美国来上学打江山，两个人苦得不得了，每天只吃那些鸡腿啊，吃一点米饭没有油啊，都能活下来。等到拿到博士学位，两个人都挣了钱，然后怎么办？分手。我们今天不会过富足的生活，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们今天的知足的面对的问题挑战是怎么样过富足？怎么样过富足？求神赐给。还是那句话，回到神的里面，回到神的里面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读经、祷告、聚会，这个真的是要去做的，好好的在神里边来寻求，叫神给我们讲话。好，我今天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道，我要讲一个故事，我要讲一个会处富足的一个故事。我刚才已经讲过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的奉献，我也讲过很多教弟兄姐妹的宣教中间他们的奉献。我现在讲一个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从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那里听来的。我听到以后呢，我就上网去查这个故事，因为她自己有亲身的经历，我听了很感动。这是我们大家要记住的，知足是喜乐的，知足是学来的，知足是神赐给的，知足就是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唯一的目标。那么 在2007年7月14号，在日本有一个追思礼拜，来自台湾、美国、日本还有世界其他各地的许多的基督徒在东京参加了一场隆重的追思礼拜。所纪念的这人呢叫做丁维柔，是一位女的长老，她有一个被大家送给她的名字叫做日本留学生之母。那在那次追思礼拜上，台北的周连华牧师有一个正道，题目叫做我的侍奉他的圣功，然后有王永信牧师在内的许许多多神的仆人和许许多多年轻的弟兄姐妹来回忆这位老姐妹所做的事情。这位老姐妹去世的时候93岁，她在1942年与从美国留学回去的丁世奇结婚，那个时候这位姐妹，这位丁怀柔姐妹自己也已经是齐鲁大学的物理学的毕业生，已经在重庆的一个水泥公司担任总经理，两个人按我们今天讲怎么样，都是高科技人才，都是高收入人才，两个人不但有专业，两个人自己做生意。1950年他们全家移居到日本，他们在日本从事房地产生意，也开餐馆。哇，我看和我们今天中国人很喜欢很像哈，要不然开餐馆，要不然做房地产哈。所以他非常的有钱啊，真的非常有钱。他有五个孩子啊，他的大儿子呢很早就因得了痢疾就去世了。那么到了1954年，在赵世光牧师的带领下，这位丁妈妈就信主了。可是她那个时候和她丈夫的关系很紧张，我刚刚讲了哈，人一富足怎么样，关系紧张哈，人一富足关系紧张，所以她的关系很紧张哈，所以她的丈夫呢就没有信主，但是她已经信主了哈。然后在1961年，丁妈妈自己哈，我想也是女强人，出面给她的朋友做保，向银行借了5000万为他的老朋友做保，结果他老朋友破产，他5000万全贴进去啊。不过他已经信了主了，他按照圣经的原则，他不向他的老朋友去追究，他自己来背负重担，说啊，这个是我自己做事不谨慎，我来背负，我来想法还哈。他在神的面前敬虔的祈求啊，神呢居然让他得到一笔土地的交易，他一次就赚进了4000万，所以5000万他一下就还到4000万哈。所以这位丁妈妈呢后来在日本呢就买了很多的房子啊，买了很多的房子。有一年她的丈夫做生意大赔，好，她丈夫做生意也大赔，那大赔了以后呢，神在这个时候呢借着她的大赔怎么样改变她丈夫啊，她丈夫在这个大额损失面前认了主，夫妻两个关系很好啊。然后呢他们就一起就在全日本专门做留学生的工作。那么1974年，丁妈妈去参加了在瑞士的洛桑大会，很可惜在开会回来不久，她的丈夫突然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那她丈夫去世以后，她的孩子都在美国，她有4个孩子哈，请她回到美国，她说我不要，她说我的福音事工不能停。他把他的家24小时开放，他经常在家里头为上百人做饭，我们在座各位家庭里边搞上上百人大概还是比较困难的哈，可见他真的是很有钱。数十年来他接待过超过10万人次的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在他的家里头，就我现在所知，我们教会至少有2位姐妹被他接待过，这2位姐妹今天信主是和丁妈妈有关系的。丁妈妈90岁的时候还在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打开你们的家门，请人到你们家里去吃饭。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讲道到这里结束，我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段诗篇。 这段诗篇盼望我们大家明白怎么样我们才能知足。我们一起来念，请。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